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我继续讲解《启示录》第十八章。上次我们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八节，经文预言到巴比伦的倾倒，神的审判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临到巴比伦。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在那日，巴比伦控制着全球，敌基督的首都将设在巴比伦，世界上各种的活动，包括贸易、时装、文艺等等，都以巴比伦为中心。那城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与全能的神相违背的，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城要受到审判。但是有一天，巴比伦要变成灰烬，这城毁灭的消息一传出，举世震惊，接着是举世的人都为他哀哭。在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憎恨宗教的巴比伦，敌基督把他除掉，以便自己在宗教方面不再有劲敌，就可以得到世人的敬拜。于是世上的君王就参与毁灭他的行动。到了第十八章这里，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喜爱商业的巴比伦，因为他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事实上，这里称之为行淫，我们想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字眼了。但是一旦他们看到巴比伦面临审判，他们就抛弃他，为他的毁灭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这城是坚固可靠的，没想到在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了。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的经文，我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七节的上半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肴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浏览某个大城的商店我们看到许多的货品这些都是在约翰时代的罗马帝国里所出售的货品十一节说地上的客商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十二十三节就说出那些货物我们看到他们包括珍珠宝石礼品香水酒面肉类种类是应有尽有可是贩卖这些货物接着他发了财的客商现在却是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因为在一时之间那么大那么多的财富全都归于无有了这里所描述的审判跟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有关推罗所要面临的审判相似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十七节的下半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又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前面看到地上的君王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哀哭现在第三批为他哀哭的人就是从事运输事业的他们是靠运载巴比伦的货物而发迹的现在他们没有生意可做了他们就为此哀哭他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惊讶地看着巴比伦在顷刻之间被化为灰烬这一切都带给我们一些信息到底我们怎样看待世上的奢华我们能够用他们而不被他们霸占我们的心吗如果在你生命中你所认为必须的一些奢侈品 忽然在火中被烧尽，你有怎样的感觉呢？今天我们虽然强调属灵的事物，但是我们在许多方面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过于注重世界的东西。其实世界是要过去的，你所看见的东西也都要过去的，世界的大城市也都要过去。现在的问题是，当你看见这些东西过去，这些东西在烟中消灭的时候，你会心碎吗？或者是你把你的心定在天上，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这两种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天上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地上一切为巴比伦哀哭，但天上却是欢呼。巴比伦的倾覆是天一直期待着的，圣徒为他的倾倒祈求，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预言他的毁灭。现在一切都应验了，天上充满喜乐。所以你的心定在什么事上，你的反应就受他所影响。或许你要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或者是你要为他而欢呼。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连天上也叫我们注意，巴比伦要在顷刻之间完全的被毁灭，就好像一块石头投在湖里，那投下的一刹那会激起浪花，但是很快它就沉到湖底去了。巴比伦的结局就是这样。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到那时候，摇滚音乐不再出现了，所有的工厂都倒闭了，所有的霓虹灯管都熄灭了，也不再有婚娶的喜事。经文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我相信我们越来越会看见诸多的巫术、魔术、邪灵之类的事，越是接近末了的时代，越多这些属撒旦的活动。撒旦要迷惑人，使人瞎了心眼。人们注重外表， 就连对属灵的工作，他们也只看外面，看他的外面有多大，追不追得上时代。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判断属灵工作的方法。巴比伦不再有流行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甚至古典音乐也都要消失。工厂的机器不再转动，城里没有灯光。很有趣的，我们发现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记载了这些事的开始。还有社交活动、家庭生活都结束了，大企业家也关门了。这个大城曾经一度以敌基督来迷惑人，现在倾倒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属神的人过去在这城里遭受逼迫苦待，现在神审判了他。这是撒旦的城，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巴比伦是一个专杀人的城，他最后所犯的罪就是杀害神的百姓。当我们思想巴比伦城的毁灭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在过去那些已经倾倒的其他大城市和文明。有一本英文书是由爱德华·基邦在1788年所写的，书名叫做《罗马帝国的兴衰》。书里面举出了这个帝国末灭的五个基本原因。第一，家庭的尊严日趋败坏，而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第二，越来越高的税收把公众的钱财花在免费的粮食和马戏团上。第三，疯狂的追求享乐，体育活动一年比一年更刺激、更残暴、更不道德。第四，建立强大的军备，而其实真正的敌人是在内心里，是个人责任感的解体。第五，宗教的腐败，信仰转变为形式，无法接触到生命，没有能力去带领领导人们。我们常听人说历史会重演，说实在的，上面所说到的五件事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将来这五件事同样的会使巴比伦灭亡。他们摧毁了国家，摧毁了家庭，也摧毁了个人。感谢神，人类的罪最终是要结束的。好，启示录第十八章结束了可怕的大灾难期，在下一章我们要看见基督再来，使这一段可怕的、黑暗的、充满灾难的日子结束。这是基督再来的反的一面，但是正的一面是主的日子临到，也就是称为千禧年的开始。现在我们再来综合的 谈谈大灾难期的各样事件。大灾难期一共是七年，它是但以理所预言的一期。在旧约，但以理把它分为两段，各为三年半。在新约，约翰也是如此的把它划分。不过在教会被提之后，狄基督就以世界大独裁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声称要带给世界和平繁荣。在大灾难期的前半段时候，他要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些改变似乎对人类有益，他要带来一个假的太平局面，所有的政府和宗教都由他控制。等时候来到，世界要成为一体，宗教也合一，一切都成为一体。世人以为他们进入了千禧年，世界变成了乌托邦，这正是那一段时期的一个大骗局、大谎言。真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已经在灾难来到之前被提去了，他成为基督的心腹。以色列要再一次的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那144,000以色列人要受神的印记，在地上做见证，而且也有大批的外邦人受神的印记。到了大灾难的中段时期，北方王要来攻打以色列，神要审判他。北方王的入侵导致一场浴血大战，狄基督开始行动，受撒旦控制的人们也开始入侵，狄基督破坏了他与以色列所定的盟约。在这一段时期，中东成了世界活动的中心，巴比伦成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狄基督在罗马开始，假先知就在耶路撒冷开始。当狄基督得了权柄，他就重建巴比伦。被盗的教会要被狄基督以及服从狄基督的地上君王所毁灭，神的审判要快速的临到这个抵挡神、亵渎神的世界。在一次大灾难中，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毁灭，另一次的灾难又杀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然界也受害，地上遭受接二连三的灾难。但是人的心始终不愿意悔改，他们藐视神、亵渎神。然后有军队入侵以色列，这场的战争持续三年半，战役的名称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他所流的血要到马的脚踝。最终他们要被消灭，基督要再来结束这一场的大战。我们今天所能说的，就是一切发生的事都明显的显示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有人说神已经把舞台预备好了，看来基督很快就会来。如果他不是计划现在就来，那么就要费更多的功夫使世界进入目前的状况。如果我是基督的话，我现在就来把教会从世界提去。当然我们都盼望基督现在就来，不过我们知道大灾难是要在教会被提之后发生。我们看见舞台准备好了，世上所发生的许多事也显示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很明显的， 西欧正在寻找一个能够重新复兴罗马帝国的强人，敌基督也要来到，他们也许不知道，但实际上他们正等候着他。我们也看到北方的强权埃及也活了起来，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我们惊醒他，就有一大支的军队从他出来，然后是以色列的回归，所以一切都就绪了。教会要随时被提，一旦教会被提，大灾难马上就开始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显明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预备好心，警醒等候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